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4月14号，继续带您关心啊，跟美国还有整个这个国际局势啊，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那么今天啊，我想很多人早上一起来看到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新闻啊，就是关于这个 Tesla 的老总 Elon Musk 要 all in 啊，全部把这个 Twitter 给收购下来的这个消息。那么其实在几天前啊，这个 Elon Musk 拒绝担任 Twitter 的董事的时候呢，各方的分析就说哈，因为他成为董事就会有收购的一个限制哈，当时就有人推测说，哎，他很可能是想要进一步扩张购买这个 Twitter 的股份。那没想到今天他呢在自己的 Twitter 上发了一个推文，就说哈，他是打算花大约430亿美金哈，把 Twitter 100%的全额收购下来。那他的想法呢是说他要把自由的言论带给全球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 Elon Musk 在寄给这个 Twitter 的信中就写到啊，他说，我投资 Twitter 呢是因为我相信他有可能成为全球自由言论的一个平台。他说，我相信自由言论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所必须的啊，但是呢他说，自从进行投资以后，我意识到了这个 Twitter 公司啊，以它目前的形式，既不可能茁壮成长，也不会为这种社会需求服务啊。所以呢，他就决定说要出资每股54.20块，这个54.2块啊，然后呢，来进行这个全资的收购 Twitter。那么他这个小算盘打得很好啊，他给这个 Twitter 的这些股东们啊算了一笔账，他说，我出的这个价格呢，比我当初在1月28号啊，就是收购这个Twitter 当时是9%多的这个股票的时候嘛，比当时的这个收盘要高出54%来，那么也比 Twitter 现在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收盘价呢要高出18%，所以他说啊，这个是他给出的一个最好的报价，也是一个最后的报价了。他说，如果不接受的话呢，他可能会重新考虑啊，是不是还要继续当这个 Twitter 的股东。那他前面真的是给了一个听起来是很好的价格，但是后面呢也讲了，如果 Twitter 拒绝接受他的这个 offer 的话呢，那他很有可能就抛售他现在手上的一个股票啊。那无论是Twitter 接受还是不接受，势必对整个 Twitter 带来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一个冲击或者是改变啊。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推特是回应说啊，说董事会会仔细的审查这个 Elon Musk 的提案，确认呢会符合公司和所有推特股东的最佳利益的方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考虑一下啊，但是什么样的结果并没有讲。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可以说是在这个网络上是引爆了舆论哈。那无论是这个就是各方的一些不同的政论家啊，不同的经济学家、股票专家，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普通的网友们嘛，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哈。那么对于说这个就是 Elon Musk 给出的这个 offer 呢，其实在这个有一个叫做 Claremont Institute Communication 的 Director 啊，叫做 Nick Short。他就说啊，他说这个简直是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用犹豫就做出的一个决定。他说如果从就是这个股东啊持股人的利益去考虑的话呢， Twitter 应该没有任何的理由拒绝 Elon Musk 的这个提议啊，因为人家出的价格很好，确实也都能让这些 shareholder 们来获利哈。但是呢，就是说Twitter 是不是真的会这么想呢？其实这个背后啊，其实还要谈到 Elon Musk 他这么做的一个初衷原因啊。他说要把这个言论自由啊带给全球，那么他收购 Twitter 的一个目的呢，也是认为说这个 Twitter 之前真的是可以说是违背了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他其实是想把 Twitter 改成一个让大家任何人不同的意见观点都能发声的这么一个平台，那现在显然 Twitter 是不太可能，那么也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啊。那么自从尤其是这个2020大选之后呢，是封杀了像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还有很多保守派的这些这个声音哈，那包括很多就是可能不符合所谓的政治正确的一些主流的声音。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被认为说哈，伊隆·马斯克他的这个动作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个人对一个公司的收购，而其实是打响了就是怎么样维护或者是恢复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的一场战争了啊。那么，其实对于能不能真的收购下来这个 Twitter 呢？伊隆·马斯克今天刚刚哈在这个温哥华有一个 TED 的这个就是演讲会哈，那么是 TED 2022啊，那是这个在这个会议上呢，主持人就有问他说："你有没有信心呢，能够把这个 Twitter 真的全资买过来哈？"那 Elon Musk 也很坦白，他说："其实呢，他也不是非常的有信心哈。"然后他说："这个他也不确定，也不是说没信心，就不确定吧，他是不是真的能把 Twitter 就完全收购啊？"但是呢，他说他有一个 B 计划啊。那么这个他说，因为我有足够的资产呢，确实啊，他现在身价2650亿啊，比这个Amazon 的这个贝索斯哈还整整多出1000亿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他是现在地球上最富有的一个男人啊。那么，所以他讲的这个 B 计划就非常的耐人寻味。到底那如果 Twitter 拒绝他的话，或者他现在不能一时全资收购 Twitter 的话，他到底会怎么做呢？现在也是各界都在猜测啊，或者是在期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他在这个 TED 上面啊，他也就进一步分享了他做的这个动作的一个原因哈。他说，如果他真的能成功收购 Twitter 的话，他要把 Twitter 打造一个言论自由的舞台。他说，就像一个城市广场一样哈。他当然说有必要对内容进行一定的审核，比如说那些暴力的呀、煽动性的呀，也要遵守所运营地区的一些法律啊。但是呢，他说不管怎么样，希望这个平台的政策和算法都能比现在更加的开放和容易让人们获得哈。那么，尤其呢，就是说，他讲到一点啊，他说他认为的就是一个好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标志，就是说你可以就是有些人你不喜欢的这个人，你也允许他能说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在谈论整个这个言论自由，他为什么以这个为出发点来做出想要全资收购 Twitter 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吧，他到底这个 Twitter 公司会怎么回应？那么这个 Elon Musk 的 B 计划又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消息的这个一出来哈，其实一开始就是听说 Elon Musk 要收购 Twitter 的股票是马上啊，在这个盘前就涨了很多，涨了10%几。但是呢，在今天收盘的时候啊，这个 Twitter 股价又下跌了1.68%。那与此同时呢，Tesla 啊，这个 Elon Musk 的另外这个公司呢，Tesla 股票也下跌了3.66%啊。那么市场也分析说，就是因为这个 Elon Musk 他的这个条件嘛，他给了很好的 offer，同时他也说，如果我的 offer 被拒绝，他很可能抛售，所以投资人们也担心说，就不确定哈，这个Twitter 未来的前景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进展，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通货膨胀哈，所持续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美国的零售巨头啊，在线零售巨头 Amazon 公司呢，它刚刚通知哈，所有使用 Amazon 的这个商家要向这些商家们额外收取至少5%的燃油和通货膨胀的附加费啊。那么这个附加费会在4月28号开始征收。那么适用于所有使用 Amazon 物流服务的那些这个在美国的一些卖家啊。那么当然，通货膨胀，我们知道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就是说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啊，周二公布的是已经飙升到了8.5%，是40多年来以来的最高点了啊。那么这个一系列的成本，包括俄乌战争啊，促使汽油价格上涨啊，都是导致运输成本的上升哈。那么有很多公司，像是 FedEx 还有 UPS 啊就是他们都已经提高了一些这个附加费和价格了哈。那其实 Amazon 也在1月份的时候就涨过一次价了，当时大概涨了5.2%。那么现在它又涨，那么这个 Amazon 自己解释说哈，因为它 因为因应这个自从疫情以来吧，包括后来发生的这一系列的情况，他就是啊，包括他要扩升产能啊，然后招的更多了呀，然后因为通胀又要给员工涨工资啊，等等等等，反正他就解释了一些原因哈。但不管怎么样，他要涨价，这是他们公司他说了算的嘛，这个价就是肯定要涨。那对我们会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这个第三方的商家通过 Amazon 平台的销售，他们的成本增加了，那么势必也要转嫁给我们这些消费者身上哈。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业内人士都已经说了，那么这个给商家带来的压力呢，势必最终也会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哈。所以如果哪天我们看到平时可能会非常经常购买的一些产品，哎，怎么突然又涨价了呢？那么这个也是其中影响到的一个因素哈。好，那么接下来再来关心一下这个美国的边境危机的问题啊。在上周的时候，德州的州长啊，那他呢是派了巴士把在美国德州边境啊非法入境的一些非法移民送到了华盛顿 DC 哈。那他的目的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南部边境恶化的这种非法移民危机问题要拿给白宫看啊。那么今天早上呢？今天早上啊，我看到这个是，其实昨天晚上大概就有第一批的巴士哈，几十名非法移民就到了 DC 了。那么今天早上又有第二辆巴士到了这个 DC，啊，就停在这个白宫附近哈，国会大厦附近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德州的州长啊，阿尔伯特哈，他说呢，主要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要回应拜登政府最近说要取消美国的这个法典当中的 Title 42啊，第42条。那么这个42条呢，是说啊，最初是在川普政府时期实施的，它是允许边境巡逻人员在疫情期间哈，把那个非法移民快速的驱逐出境。那么但是现在拜登说要把这一条给取消掉啊。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就是让很多边境州啊的这个州长们非常的担心哈。那因为呢，就是这个德州的州长他就表示说如果这个42号Title 42被取消的话呢，那么至少每天啊，在这个德州的边境，至少每天要激增18000的非法移民。他说这个会给已经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濒临崩溃的一个边防吧，带来可以说是更加不可承受的一个压力哈，那么会更加剧现在的美国的边境危机。那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其实自从那个拜登入主白宫以来呢，美国边境执法单位有一个统计哈，就是说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是持续在增长。那么非法入境在去年啊，这个非法移民还是被这个能够统计到的就高达200万人，还有很多可能就是没被这个执法官员看到的统计到的，那就可能人数更多。这个已经是创下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了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光是德州的州长，在这个就是拜登政府说要取消这个 Title 42的时候啊，其实南部边境的有11个州哈，就是有些不是在边境，但是他们也加入了这个边境州的反抗，就是呼吁说拜登政府啊，希望拜登不要结束这个 Title 42啊，那么说这样会继续加剧哈，濒临崩溃的这个美国的南部边境危机。那目前呢，这个白宫的回应哈，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是这么说的，说哎，他们都是有跟这个移民执法局进行 review 过的一些非法移民，说那他们来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哈。所以呢，但是这个德州州长的这个举动还被认为就是说确实是一个是日益加重的南部边境危机的一个问题的凸显啊，还有就是共和党和拜登政府啊，这个民主党啊，就是比较宽容这个非法移民 favor 非法移民这个政策之间的一种冲突和紧张气氛的加剧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持续关注吧，对于这个42到底拜登政府会不会执意的取消，还是能够听到这些边境州的声音去考虑其他方面的一些做法呢？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关心一下上海这个目前封城的一个情况啊。根据上海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啊，就是自从3月1号以来，上海感染 COVID-19 的病例呢是累积达到283000例，但是啊，其中95%以上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感染者， 95% 以上都没症状，而且没有，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病例因为感染 COVID-19 而死亡。可是呢，这个经过已经可以说是非常极端的严格的这种封控政策啊，已经导致2500万上海居民每天为这个果腹啊填饱肚子而担忧。那么因为这个严格封控造成的次生危害，很多人无法送医救治啊，这个死亡的人数已经是我们看到每天都有不同的例子哈。那今天最新上海虹口一个防疫官员因为压力过大还自杀身亡。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很多上海的这个居住的居民哈，纷纷通过网络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这种无奈哈。那不光是上海的民众怨声载道，现在呢也引起了很多外国驻华商界的强烈的不满啊。那么美国的驻华商会还有欧洲的驻华商会现在都纷纷发出了正式的抗议，他们表示说这个中共政府推行的严格的检疫，这种严格的封锁和旅行限制做法对公共卫生方面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对很多外资企业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干扰哈。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个很多这个分析就说哈，现在呢中共政权其实就到了必须要权衡的时候啊，你到底是安抚国内外的这种愤怒和对全球经济冲击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冲击的影响，还是要去死磕维护所谓的这个政治形象呢？那么目前啊，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就是还得说持续的在关注啊，就是说到底接下来这个上海的这个封控的政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以及呢这个政策对于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对于美国在上海投资的这些外商们啊他们的这个影响。好，那么其实谈到这个中共的情况哈，今天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就是 CIA 的局长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William Burns， 他有发表了一个演讲在乔治亚理工学院哈，那他就谈到说其实除了俄罗斯之外哈，近期打这个乌克兰，而这个中共政府啊，中共他这种想要控制全球的野心，还有他在技术上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啊，都是可以说是美国最大的面临的一个挑战啊。他说因为过去几年里中共至少入侵了150个国家的美国的公司来盗取商业的机密，并且呢建了1000枚核弹头啊，然后拘留了超过100万的中国的公民，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或者是穆斯林，并且呢还就是逮捕了很多香港人啊。所以这个 CIA 的局长就说，中共他蓄意打造这种欺负邻国的能力，想要取代美国成为印太地区的大国，那么并和呢其他的独裁者一起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这都是我们美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